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在这个接下来的3天时间，周一到周三持续参加我们东吴医药团队组织的关于2026年的 ASCO 大会的热点公司临床数据的解读的，这样一个电话会。我是东吴证券的朱国广，今天我们的创新药分析师是王雪和志灿，现在目前呢，我们一块来去主持解读相关的这个数据。我们知道是每年一度的 ASCO 大会，也是全球可以说是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临床肿瘤的学会年会，也是业内公认的医药创新的最高的一个殿堂。所以说呢，就是关键是中国的临床数据呢，现在目前不管是在昨天晚上披露的康方的数据还是这个科伦伯泰的这些数据呢，都可以说呢都是非常的亮眼。这也是中国代表中国创新药。现在目前持续出海，在国际舞台上具有明显的这一个声音的一个体现。我们是在昨天啊，我们东吴药团队呢也是发布我们现在目前那个针对这个创效这个行业的一个比较具有影响力的非常我们花了非常多个月份来去撰写的这个一篇这个行业深度报告。叫这个中国创新药为什么具有全球竞争力？这篇报告现在目前昨天呢，可以说是得到这个上市公司的和这个投资人的这个非常积极的关注。所以说呢，就是在这里呢，我们现在也这个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呢重点做一个推荐，我欢迎这个查阅相关的报告，也欢迎在线下跟我们的销售、跟我们的研究员呢做进一步的联系。那个。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就是把这个数据的解读啊，交给我们具体分析师。那个资产，你开始。
哎，好的，那个各位投资人，大家早上好啊！我这边主要是汇报一下康方生物依沃昔单抗AKL2这次在 ASCO 上以 plenary 上汇报的 Harmony 六的一个 OS 的中期分析结果。先说一下这个，我先围绕4个这个硬核的一个数字去对这个数据做一个展开啊。然后第一个数字是 OSHR 是0.66啊，那这个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强阳性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临床是依沃昔联合化疗去头对头替利基单抗联合化疗，那晚期鳞癌的一线 OSHR 是0.66，死亡风险是降低了34%，然后 P 值是0.0017，那这个也是远超于这个远低于这个显著性的一个介值啊，这是一个全人群的结果，这是第一个数字。然后第二个数字，我们觉得也是非常亮眼的，是24个月的 OS 率啊，这个是64.7对48.6，那这个两个组之间的差距是大概是16个百分点。那这个换句话说，也就是100个患者里面啊，就是依沃昔组对这个PD-1 对照组啊，是多了16个人是活过2年的一个时间的。那并且从这个 KM 曲线来看的话，这两个曲线从6个月分离之后啊，也是差距持续的放大。没有收敛啊，这也是反映了112它在一个这个免疫脱尾方面体现出了一个 PD-1 更强的一个免疫脱尾。那第三个数字可以看到它这个中位的 OS 是27.9个月对23.7个月，那这个差值是4.2个月。那这一部分可能有些投资人看到这个4.2个月，觉得这个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数字其实是被这个拉低了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同步发表的《柳叶刀》文章里面也是明确说到了那如果依沃昔的这个最后一组死亡没有发生的话，那中位的 OS 应该是这个没有达到的所以27.9个月是它的一个下限，而不是上限就是疗效方面的这些解读。然后第四个数字我也想强调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安全性。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于等于3级以上的这个出血发生率是3%对1%，那这个考虑到我们的这个试验组是入组了31%的卡血史，18%的这个大血管包绕和9%的这个肿瘤空洞的这个高危出血的鳞癌的一个患者，那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实现出一个3%的这样的一个出血率也是打破了鳞癌抗血管治疗的一个禁忌这个我们也是觉得是12体现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全性。然后另外就是在这个亚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也是一个全人群的获益一致不挑 PD-L1 的这样的一个表达。那 PD-L1 阴性的人群 HR 是0.64，且置信区间没有跨过1。那这里面也 可能部分投资人也会注意到啊，针对这个 PD-L1 高表达的一个人群啊，这个上限是跨过一的。那这里我们也是认为这个是因为啊，受到一个仅有34例这个事件啊，一个小样本的一个噪声，导致它这个置信区间会比较宽啊，所以这个上限也是啊是跨过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这是核心的一些数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解读。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这边也是下一些核心的结论吧。那第一个结论是我们觉得PD-1 VEGF 啊，通过这个双抗，通过这个数据也是迎来了它一个机制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验证。那本次的这个哈姆尼临床，它是证明的啊、不是说 AKR2 比这个化疗好，而是说 AKR2 PD-1 VEGF 是要比这个PD-1 单抗联合化疗啊是要更好的。那它是在之前的这个免疫联合化疗的这个现有标准疗法之上啊，又是在压榨出了34%的这样的一个死亡风险的一个降幅。那并且呢，这个哈姆尼6的这个临床成功啊、也是啊、我直接抬升了我们对这个哈姆尼3就是全球开展的这个对标的临床啊、它的一个成功概率，我们觉得也是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增强。然后第二方面，我们觉得这个数据的质量其实也是非常非常过硬的。那我们知道这次的哈姆尼6临床选择的这个对照组是雷利珠单抗啊，这个中期的一个 OS 是23.7个月，那也没有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对照啊，也是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对照。那并且也是入组了一个高危患者的一个人群，证明一个安全可控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这个数据的这个质量啊也是非常的一个过硬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第三个的话，我们觉得其实康方生物在这个数据读出之后啊，其实是有一个估值明显向上的一个修复空间的。那我们知道哈姆尼这个海外的这个 PDUFA 日期是今年的11月14号，那我们觉得如果它获批的话啊，这个海外的的这个销售啊，会马上从一个这个隐性的一个期权啊，变成啊可以兑现的一个现金流。然后 DCF 里面的，我们觉得这个风险系数啊，其实都是一个显著下调的。然后包括刚我们也提到啊，这次的数据读出之后，对哈姆尼3临床啊，下半年会披露的这个中期 PFS 和这个阶段性的一个 OS 数据啊，这个信心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增强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数据催化下，我们还是啊去重点去强控啊这个康方生物，我们觉得当前这个位置还是非常具有啊这个性价比的。对，然后另外的话，在第三个维度，我们觉得也是想去深度论证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康方生物的这个数据啊，这个质量非常高，然后也是被值得去关注的啊。第一个是在这个《柳叶刀》文献里面，其实是有一段话，我们觉得是非常值得去强调的啊，就是他是说到了这个 KM 曲线啊，其实是这个中位 OS 定义是曲线首次跌破50%的生存率的一个时间点。那我们看到啊，伊沃西在这个数据截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时候，266人里面还有182人还在随访啊，只剩十几个人在这个风险当中。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一例患者的死亡，这个曲线就会断崖式的一个下跌6%到7%。那所以啊，它这个中位的一个这个 OSHR 其实是很受到这个最后一例患者的一个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那所以啊，它是受到了一个尾部噪声的一个干扰啊，导致它这个其实中位的一个 OS 的绝对值是被有相当于是一个下限吧。那我们觉得真正不受到尾部干扰的这个指标是两个，一个是 OSHR， 一个是长期的 OS 率。那 HR 的 0.66 啊，也是反映了整个在随访时间死亡风险的一个持续降低。那24个月的这个 OS 率是 64.7%， 也反映了这个长期生存的一个比例也是体现了伊沃西它的一个脱尾效应是能够持续存在的，并且这个是被低估的。然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个这个 KM 的曲线啊，就是我们觉得也是脱尾效应，也是康方 AKR2 这个估值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逻辑。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KM 曲线里面，第12个月的时候，两组的 OS 的这个率差值是6.7个百分点啊，78.9对72.2，这个可能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可以看到啊，在第24个月，是第二年的时候啊，这个差距是拉到了16个百分点。啊，64.7对48.6，那这个差距啊，并没有随着随访时间在缩小，而是在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放大。 然后并且啊，伊沃西它的这个曲线在第十八个月和第二十四个月的这个区间，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平台期的啊，它的这个斜率啊，其实是非常这个平缓的。那这也是说明了伊沃西其实是有一大批的这个患者啊，进入了这个持久的这个免疫控制阶段啊，死亡风险是被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压制的。那这是那我们觉得这个机制啊，也是有可能从背后来分析的话，那我们知道 PD-1 单纯的 PD-1 啊，是指阻断了这个 T 细胞的这样的一个刹车。那 VEGF 的高表达，那它是持续的抑制了 T 细胞的一个浸润。那所以伊沃西它是同时阻断PD-1 和 VEGF。那所以这个两个机制的话，既松刹车又拆这个路障，那可能是诱导了更加深层次的这个免疫抑制和这个免疫的一个记忆。那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对这个药物的生命周期来看的话，这个 PFS 的延长也是意味着一个患者的用药时间 DOT 的一个延长。那两年的 OS 率 64.7， 那意味着超过六成的患者在这个用药的两年后仍可存活可能接受继续的这个治疗。那这一部分就是非常高质量的一个现金流。那从这个创新药的估值角度来说的话，从延长这个患者的这个 DOT 也是能够增加它的一个估值的这个天花板的。对，然后另外的一个维度的话，我们觉得从市场空间的一个角度，我们知道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肿瘤免疫的治疗市场是600亿美金，那去年的这个 K 药啊最大的一个单品是超过了300亿美金。那我们觉得这次数据出来之后，我们觉得也是非常看好伊沃西单抗在全球的这个肿瘤免疫领域啊去抢占这个最大的一个市场份额啊，作为这个头部的 first in class 的一个药物。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觉得这次的这个数据啊，就是对照 TAZ 单抗啊，这个也是跟历史的数据高度一致的啊，对照组也是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对照。然后伊沃西也是相比对照组是在PD-1 加化疗上又炸出了34%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降幅啊，这是一个好上加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天花板也是相比之前的这个 PD-1 加免疫啊，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拔高啊。然后第四个维度，我想再就是展开介绍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安全性。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是患者入组方面啊，他们6是入组了31%的卡血史，18%的这个大血管包绕，还有9%的这个肿瘤空洞的一个患者。然后伊沃西大于等于3级的这个出血仅3%，然后对照组是1%。然后虽然可以看到这个 VEGF 相关的一些不良事件啊，虽然可能是偏高一点，60%对26%但绝大多数都是这个1到2级。那免疫相关的这个不良反应大于等于3级，两组都在14%左右。然后治疗组导致的相关死亡是这个4%，停药率呢都是在5%左右。然后我们觉得这总体来看啊，就是伊沃西在鳞癌里面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抗血管和免疫的一个协同，也突破了贝伐的一个禁忌，然后是有非常有希望为这个全球的这个一线的晚期鳞癌非小细胞肺癌提供全新的这个一线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然后第五个维度就是可能大家可能很关注的是这个对于这个 PD-L1 高表达亚组它的这个 OSHR 上限跨过1啊，这个会比较关注啊，这个我们也做一个解读。因为它对于这个亚组来说的话，总事件数是只有34例，那小样本会导致这个统计的这个精度不足。然后所以它这个OSHR 的这个 range 会比较宽，所以上限是跨过1的。然后对全人群来说的话也是验证了 VEGF 的机制不依赖这个 PD-L1 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对，然后总体来看，我们这里也做一个这个总结吧。就是哈密六临床啊，用这个首个 ASCO plenary 的这个中国原研的身份，在这个最难打的一线鳞癌非小细胞肺癌的战场，以这个不挑 PD-L1 表达的这个全人群的一个获益，以及一个非常可控的安全性，以及目前非常这个显著的这样一个免疫的一个脱尾效应，头对头击败了目前标准疗法 PD-1 单抗联合化疗 OSHR 0.66，然后24个月的 OS 率是拉大了这个16个百分点，然后曲线的尾部持续的一个分离，那这几个指标共同验证了 AKR2 的一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硬实力。 那我们也期待着啊，目前是一个哈密6的一个中国人群的一个验证，那到下半年这个哈密3临床也会迎来非常重磅的 PFS 数据读出和 OS 的一个读出啊，会迎来一个全球啊人群的一个验证啊，然后我们也期待一下下半年的一个哈密3。对，然后总体上这是我们对康方生物的啊这样的一个点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啊，对我们整个的 PD-1 VEGF 赛道的这个信心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也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支撑。那我们知道今年 ASCO 上像这个三生制药啊，这个707也是有一个非常重磅的这个单药二期临床的一个数据读出。那目前的数据来看的话，对比康方也是一个非常可比的。那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三生制药啊，这个携手辉瑞啊在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开发的一个节奏。那三生制药当前来看的话，市值也是非常被显著低估的，这个现金资产200亿，然后辉瑞的这个临床厚度也是非常的庞大的，这样的管线厚度在铺开。对，然后我这边就更新这些内容。
好的，那富瑞投资者大家好啊，我这边就详细解读一下这个科伦博泰的SKB264 治疗一线 PD-L1 阳性晚期掉细胞肺癌的这样一个口头报告，就是 Artitrip Lung 05。可以看到这个临床呢，其实这一次报道的时候整体的一个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啊，当前的随访时间呢也只有10个月。所以说我们看它整体的一个数据成熟度其实是比较还是比较早期的，但是就是哪怕是这么早期的一个成熟度可能不太高的数据，也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效，以及说非常可控的一个安全性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具体的一个研究设计啊。这次入组的是国内的 PD-L1 TPS 代于1的非细胞肺癌，然后实验组是 SKB264 加这个 KL 单加这 KL， 然后对照组是 KL 的单药啊。那么这次呢是基于 PFS 的一个期中分析，同步展示这个描述性的 OS 趋势啊。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患者里面，其实 PD-L1 TPS 1-49是比例更大的啊。大于50的只有1/3啊，然后1-49的是更多的这样一个患者，就是差不多2/3啊。然后看整个基线来看呢，肝转移的比例大概10%，然后大于等于三个远处转移灶的这个患者也是接近了30%，也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入组患者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肿瘤复合。那么通过这个 ICR 的一个数据评估可以看到这个264加上这个 PABLIZUM 加上 KL 可以显著的延长这个 PFS， 整体的一个 hazard ratio 是到了一个 0.35， 也就是对应了死亡风险下降 65%， 12个月的 PFS 率呢大约是 62.4， 中位的 PFS 也就实验组也是还未达到啊。那么公司呢也是基于 KL 曲线以及自己的模型预测啊，就是到最终这个 PFS 成熟，中位 PFS 实验组成熟的时候是有望超过16个月的啊，这个和之前呢二期的一个小样本的一个数据也是非常一致的啊。那么看对照组的这个 KL 单药的中位 PFS 5.7个月，这和既往的这个KEYNOT 的024等历史研究也是比较一致的啊，就是说这个对照组也是符合历史规律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分层来看的话，在 TPS 大于50%的人群中啊，对照组的一个中位的 PFS 是9.5个月。是高于一些历史对照的，但是联合组呢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获益趋势， TFS 的 hazard ratio 是有 0.47。 那么模型预测这部分人的中位 实验组的中位 PFS 是有可能达到18个月，12个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12个月的 PFS 率也是达到了66%。而从PD-L1 TPS 1到49，也就是说可能表达稍弱一点的这个人群来看，其实曲线的分离会更加明显啊，这个 PFS hazard ratio 是有 0.28。我们也是期待这个后续实验组 PFS 成熟之后，能够有更明显的一个获益，以及说后续的一个 OS 的转化。那么从这个OS 的数据来看，其实目前的成熟度只有20%到30%，还是非常不成熟的一个状态。但是早期的曲线就可以看到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分离啊，现在体现出来的这个 OS 的 hazard ratio 是有 0.55， 那么公司也是，就我们也比较期待吧，这两组分离的趋势能够持续的去维持。那从这个组织学的分层来看呢，整体的一个入组患者里面，非鳞癌啊这部分是占了60%，鳞癌占了40%啊。那么公司进行讨论呢，这个非鳞癌确实 PFS 的获利也更加突出啊 ，HR 是达到了0.28，鳞癌的话是0.44，整体来看，其实就是不管是鳞癌、非鳞癌，其实就是264加 K 药相比于 K 药单药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获益的。其实看一下这个早期的缓解深度，也就是我们常看的这个 DOR 的这一块的数据啊，不管是 TPS 大于50还是1到49，这部分的这个 OR 和深度缓解率的提升相比于对照组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从这个早期的深度缓解PFS 获益，以及说这个整体的一个患者的一个用药的时间来看呢，也会为后续的一个 OS 的获益提供支持啊。那么通过它这个 OS 0.55的这个趋势来看啊，这个数据的成熟可能是在今年年底能够达到啊，就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个成熟后的一个数据读出啊。那么从时间来看的话应该是在明年这个申报上市的一个说明书上，咱们应该能够第一次看到这个数据。然后从安全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三剂以上的不良反应50%多。相比于 K 药单药是也是可控的，主要还是血液学毒性导致停药的这个不良事件的比率也是和对照组比较相近那么特殊的一些不良反应来看，可能大家也是最关注它的这个口腔黏膜炎。那么可以看到呢，整体的口腔黏膜炎三剂以上其实只有个位数相比于既往的研究也是好了比较多。那么我们分析下来呢，其实主要还是说这个一线人群还是能够带来一些这个口腔黏膜炎的一些就是更好的一个耐受吧。对，所以整体来看呢，SAC-TMT 加上这个K 药的治疗一线阳性的这个非小板肺癌，也是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这个 PFS 获益那么在不同的 TPS 分层以及说不同的这个组织学的这个分层来看获益都是非常明显。那么后续的话呢，包括这个初步的一个 OS 趋势也是非常好。整体安全性呢，其实也就是一些血液毒没有看到更多的这个免疫的不良反应或者说 ILD 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整体来看最终转化为这个 OS 的一个获益趋势也是非常也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放到克伦伯泰公司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其实克伦伯泰整体来看，目前这个264在美国第一个适应症也是到达了全球的主要终点，就是这个后线的一个子宫内膜癌 那么莫沙东呢最近也是在整理数据啊，那么我们也是期待它首个全球适应症的爆产啊。那因为公司这个也是在去年底，就是去年底获得了这个美国 FDA 授予的这个国家优先审评券，我们认为它是能以一个比较快的速度申报然后审评，然后获批上市的啊。那么作为一个默沙东自己也是视为下一代重要的这个肿瘤药物，我们认为它的这个放量的速度也是可以预见的，比较快的。那么对于克伦伯泰来说呢，现在这个位置的市值也是比较也是很有性价比的。我们认为它这个 SKB264 的一个潜在峰值啊，在这次一线肺癌的数据读出后啊，也是能够进一步的去上修啊，可能从这个之前大家觉得$100亿能够上修到120甚至150亿美金。那么整体看克伦伯泰的一个估值的话，也是有望修复到差不多1200亿人民币，这个到1500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区间啊，向上的弹性也还是非常好的啊。那么我们也是非常去推荐这个公司。那以上就是我这边的一个数据的分析解读，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汇报也就到这里，那也感谢各位投资人的参会。